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国内简讯：新疆阿拉尔市法轮功学员班国云失踪三个月。班国云女，50多岁，2014年7月被抓，至今下落不明。江苏溧阳市法轮功学员张美英女士，今年4月份被溧阳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劫持到南京女子监狱后，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害至行走困难。溧阳市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副主任周和甫叫嚣，他不是绝症，不能保外就医。上海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巧钱女士被非法关押在徐汇区看守所10个月，目前无法进食，吃什么吐什么，生命垂危。同样状态发生在已被迫害致死的上海市法轮功学员马欣欣、张志云身上。他们在被关押期间都曾经被在食物中下毒。沈阳法轮功学员于明在市第一看守所受到酷刑审讯，近日该消息得到了知情者的证实，于明遭到了扎手指、砸胸部等酷刑逼供。河南新乡市法院于2014年6月对73岁高龄的法轮功学员王继周非法判刑12年，对法轮功学员李瑞芳非法判刑5年。李瑞芳现在被关押在河南女子监狱，王继周被劫持在郑州监狱。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原巡视员杨崇友和成都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何建生遭恶报，因涉嫌受贿犯罪，于2014年10月13日被立案侦查，并被采取逮捕强制措施。这两人都曾追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吉林法轮功学员无意中发现早市书商在卖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便问了价钱，老板回答25元。学员说：“这原书定价才12元，你这盗版的卖25元。”老板说：“我还没要你100呢，这本书哪儿也买不到，这是90年代出版的。”旁边一个人说了：“共产党要完了，法轮功书都敢公开卖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旧金山法轮功大练功震撼人心。哇， 那里在发生什么事情？如此宁静而强大的能量，那能量能穿透人心，强大、震撼，绝对庄严神圣，令人肃然起敬。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团体，这么多人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显然他们有备而来，为了一个目标，这让我不由得想要了解这是什么，到底发生着什么。这是奎西·埃姆斯先生看见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苏比尔曼公园集体大练功时的感叹。2014年10月15日清晨，美国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前夕，4000多位法轮功学员从世界各地汇聚旧金山，在当地最负盛名的社区和旅游点附近的公园、市政厅及中国城，以大型练功、游行与集会等形式展现真善忍的美好。2014年索契冬奥会男子单人无舵雪橇铜牌得主、拉脱维亚国家队成员马丁斯·鲁本尼斯也在练功队伍中。他说，今天的大练功优雅而壮观，看到这么多的大法弟子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我很高兴大法传得越来越广。我有位朋友以前听说过大法，昨天我在这里教他练功，今天他也来参加集体练功了。让我惊喜的是，他今天竟然跟我们一起盘腿打坐了一个小时，真的是师父没有落下一个有缘的人。法轮大法是对全人类莫大的恩典。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阅历背景，出生在哪个国家，都会从法轮大法获益。刚得大法时还不明白其深邃的内涵，我只是练功，师父就为我净化了身体，全身的运动伤痛奇迹般的消失。一年后的2006年都灵冬运会，我为拉脱维亚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铜牌。当我了解到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惨绝人寰的迫害，更觉得大法很珍贵。风雨中走过这些年，我越来越深信这是真正能渡人的法，对师父满怀感恩。1999年7月，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灭绝迫害，历经15年的风雨，亿万法轮功修炼者在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历程中，将法轮大法弘扬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者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奎西·埃姆斯先生在看完法轮功传单后表示，我虽然还不知道具体怎么修炼，但我想学法轮功，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真善忍的价值观是人赖以存在的原则，是带给世界和平、爱与幸福的机制。
暴政灭亡前的天灾异象。中国人自古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间有大事发生。历史上失德失民心的当权者在灭亡前都有异常天象发生，惊醒世人。元朝官员刘吉写的《北巡司记》记载了元朝灭亡的过程中发生的山崩、地震、暴雪、风霾等异象。1368年阴历闰7月28日，醉生梦死的元朝皇帝官员惊讶地发现明军已到达元大都北京城下，连夜仓皇逃出北京。次日从居庸关出塞，居庸关竟无一名士兵把守。元顺帝长叹道，朕不出京师，安知外事如此。本以为形势一片大好，竟不知国家早已满目疮痍，可见元帝失德昏庸的程度。第三天，元帝淋着大雨逃到鸡鸣山，惊魂未定。就在当夜，鸡鸣山西北峰山崩，声如巨雷。元帝的随从们人人惊恐，知道大势已去，大难临头。当时的山崩在多处史料中都有记载。在经过一场5-6尺深的暴雪后，12月初9，有数只狐狸窜入元帝的行殿，跑到御座下。有人说这是亡国之兆。元帝叹道，天意如此，朕能怎么办呢？ 阴历12月20日，元朝的上都大风遮天，天昏地暗，白天看不清东西。同一天，元朝的中都地震，山崩地裂，明白的昭示元朝的灭亡已是定局。随后在24日至27日发生风霾遮天，白天昏暗如同黑夜，室内白天点蜡烛的异象。很快失德的元帝驾崩，腐败的元朝彻底灭亡。如今在中国大陆频发的雾霾、地震等异象，预示着人间要有大事发生。贵州省有块天然形成的藏字石，上面惊险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揭示了天灭中共的天机。
雷锋的照片与天安门自焚的录像。以前我对雷锋的深刻印象不是他的故事，而是他的照片。在同学圈里，我小时候的照片是最多的，有十多张，有的同学连一张都没有。我一直以为是父母有知识的缘故，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时候很多人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照相啊？可是雷锋却有很多的照片。原来他做好事的时候，身边跟着摄影师，照片是补拍的，是根据剧情需要安排的，所以漏洞百出。比如大白天打手电看书，太阳光的影子都照上了。在汽车挡泥板上拧螺丝，可是谁家的挡泥板上有螺丝呢？被中共骗了几十年，不是中国人不聪明，是中共有系统的对中国人洗脑灌输。可惜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今天的人们，你可知道2001年发生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都是假的。天安门自焚按中共喉舌媒体的宣传说是个突发事件，可从央视的录像上看，却像是根据剧情需要安排好的。摄影师使用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演得像电视剧，也是漏洞百出。比如天安门广场从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可自焚发生后仅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场警察就拿出了20几个灭火器。被烧伤的小孩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接受采访时，不仅说话底气十足，还对着麦克风唱歌。采访记者也没有做任何卫生防护，穿着便装采访。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我家的保姆，有个曾经在我家工作的保姆，30多岁，开始每天都愁眉苦脸，很不开心的样子。和我相处一段时间，她觉得我很贴心，值得信赖，就跟我诉说她的不幸。她说，她的婚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走投无路了，非常痛苦。她说丈夫从来都不关心她，从不拿她当回事， 家里什么事都不跟他商量，他们经常为些琐事大吵大闹。他说他也是得理不饶人的，他可不怕他，和他对打，反正婚姻也没啥希望了，过一天算一天吧。还说我们平时都很少沟通了，自己花自己的钱。随着和我相处时间长了，他渐渐地变了，不像刚来时那样愁眉苦脸了。因为他每天观察我在家里的一言一行、处事方式，他发现我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善良、宽容、体谅他人和无私的付出，不怨不恨，他觉得真是不可想象。想到自己的三口之家都乱套了，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呢？我告诉他，我们法轮大法师父告诉我们，遇事要先替别人着想，遇到矛盾先找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我处处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果我不学法轮功也做不到这一点，也会心里不平衡的。我经常劝告他，做事一定要多替别人着想，在生活上要体谅关心丈夫，主动和丈夫交流，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遇到什么事情和丈夫共同去承担，帮他多分担点，这样两人的心会越走越近，感情会越来越融洽。后来他在生活中真的开始改变自己了，开始知道关心丈夫了，也不像以前那样碰不得了。一天他丈夫问他，你怎么不爱生气了呢？你怎么不和我吵架了呢？他说，我看到人家大姨家生活非常和睦温馨，让人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们为什么不能那样呢？所以我下决心要改变自己了，也像他们法轮功学员那样，遇事为别人着想，做一个温柔善解人意的妻子。她丈夫高兴地说，这样太好了，你多和你大姨交流交流，回头我请你大姨吃饭。她变了，她丈夫也变了。一次她感冒，她丈夫一宿没睡觉，一会儿给她拿药，一会儿给她倒水，一会儿给她揉后背，这是结婚十几年都没有过的事。第二天她来我家上班时，她丈夫还打电话关切地询问怎么样了。她高兴地对我说，这些年从来没有过这事儿，心里还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呢。下班回家时，一下班车看到丈夫已经骑着摩托车来接她了，这更是她万万没想到的。从此以后，我家的保姆每天来上班都是乐呵呵的，再也不愁眉苦脸了。法轮大法的法理注入了她的心田，改变了她的人生，带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幸福与美好。当他离开我家时，依依不舍，哭着跟我说，我在您家学的这些做人的道理，是父母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的，在我以后的生命中永远都会记得，都不会忘记。我告诉他，你要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以后会更好。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王小忠被活活打死，器官全被摘除。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王小忠13年前被当地阳明公安分局警察迫害致死，年仅36岁。近日有知情者透露，王小忠被活活打死，器官全被摘除。据这位知情人说， 王小忠是被阳明分局华林东郊派出所警察绑架的，当时叫东郊派出所，现在叫华电分局。王小忠在被绑架的第13天就被活活打死。该知情人见过王小忠的遗体，非常惨，器官全部被摘除，肚子瘪瘪的，身体上有整个一条大刀口，像个大拉锁。当时在场的一名警察都不敢看，转过身喃喃自语，太惨了，不关我的事，看起来是吓坏了。知情人透露，王小忠的遗体当时被放在牡丹江北方医院一个独立小楼里的一个大冰柜里。当时该独立小楼是牡丹江公安局向北方医院租用的，当时就是公安局的秘密黑窝。该独立小楼现在不用了，那里不知曾发生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罪恶。参与殴打王小忠的警察有两名，其中一人叫蓝景华，另一人不知姓名。事后他俩互相推诿，都说王小忠是对方打死的。王小忠被害死的前一天，他的妻子去探视，王小忠亲口对他说，公安用电棍打他，伙食也极差，结果第二天王小忠就被打死。据悉，这次对他的酷刑逼供主要是强制吃迷魂药、电棍电击、上绳等酷刑手段。第三天家属才得到通知，说王小忠是脑出血而死，看守所不承担任何责任。听到这消息后，王小忠所在单位员工都感到非常气愤，因为他生前在单位工作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得到同事一致好评。而且认识他的人都说，王小忠生前身体非常健康，说他在看守所因病而死，谁都不信。王小忠被害死后，家中只剩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父亲，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破碎了。
科技公司经理被误判，律师发表网络声明。广州市宏德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法轮功学员赵天荣2013年11月19日被诬陷，在公司被绑架并被非法关押。2014年7月30日，佛山顺德法院公然违反多项法律明文规定，无视正义律师辩护意见，枉法裁判赵天荣4年冤狱。赵天荣的辩护律师刘正清对顺德法院和佛山中院如此公然背弃法律、构陷律师的行径感到震惊，特借助网络发表法律声明，郑重告诫那些违法者，二战后国际法庭在审判纳粹反人类罪行时就曾确立原则，不得依据政府或上级命令而免除其法律责任。刘律师还在声明中重申，本律师绝不因一时一地之得失为任何违法者背书买单。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瑞典国王创业奖获得者的成功之道。瓦西柳斯·祖普尼蒂斯是被荣获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奖的成功的瑞典商人，他与夫人和孩子一道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苏比尔曼公园的集体练功。祖普尼蒂斯先生在创业10年后，公司销售额就达5亿瑞典克朗，他也将自己的成功与获奖归功于法轮大法修炼。在颁奖之前，国王陛下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评委也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创业奖从数千名企业家中挑选产生，我获奖的原因就是不仅做了企业家该做的，还帮助世人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真相。修炼使我在身体和心灵的方方面面都得到提高，我能多为别人考虑了，压力也减轻了，家庭更和谐了， 原有的背痛、腿痛和胃病都不翼而飞了。我是做企业的，从早忙到晚，修大法感到身心前所未有的轻松愉悦，我在忙碌的工作中游刃有余。作为一个企业家，无论对客户、雇员、合作伙伴，我尽力遵照大法原则，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宽以待人，待人以真诚、善意和宽容。我当然希望将真善忍的原则作为公司的企业文化。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